抵达新国家的一刻，也是安顿定居开始的一刻。澳大利亚人道主义安居服务项目为新到来的难民和人道主义移民提供长达12个月的早期安顿服务。服务项目的提供者，比如说在新州的安顿服务国际机构，代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执行安顿服务计划。亚玛玛阿加是安顿服务国际机构国家人道安居服务计划的执行经理。他说，难民的介绍培训从第一天就开始了。我们通过培训老师向他们传达资讯，老师能说他们的语言，所以这些信息都是用他们自己的母语来讲的。我们也和新州难民卫生服务机构合作，他们会提供医疗卫生信息，比如说如何使用澳大利亚的医疗系统。他们也会带来如何寻求医疗服务的小手册，上面包括从紧急医疗服务到牙医的所有信息。人道主义安居服务是自愿参加的，并且根据使用者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阿加说，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申请全部的医疗服务。当他们抵达澳洲时，我们把他们转交给难民健康服务中心进行全面的健康评估。在评估后，他们会转去病理分析化验，并向他们介绍一个全科医生，也就是 GP。如果有需要，他们也会被介绍给创伤后辅导服务。如果他们有孩子，就会给他们介绍儿科。如果有口腔问题，也会给他们介绍口腔医院。如果要看专科，也会帮他们联系专科医生。移民与边境保护部的年度报告显示，2014至15年度，澳大利亚签发了13700多张人道主义签证。报告还发现，国家翻译服务的使用率增加了5.8%，一年中提供了85000多次服务。其中，医疗卫生部门对现场口译的需求是新增长的重要部分。但是阿加表示，最大的困难是看专科医生时怎么样也能使用口译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许多专科医生拒绝使用口译员，许多专家拒绝使用翻译，所以对于难民家庭来说，要不就有家里人完全能够听懂英文，要不就只能取消预约，因为有些专科医生不使用口译员。
Or they have to cancel their appointments because the specialist simply did not book an interpreter.
一些一线社区服务人员也发现了类似问题，比如说在悉尼西部的利物浦移民资源中心。利物浦移民资源中心的服务经理 Olivia 说，他们希望医疗服务能够更好地使用翻译，帮助病人得到更好的医疗效果。但是一些医务人员依靠病人的子女来帮助翻译，这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这可能会带来一些理解错误，或者是潜在的翻译错误，或者让你的子女需要面对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可能这些不适合他们的年龄。即使是非正式的情况，即使是成年人帮忙翻译，他们的口译的可信赖度也是一个问题。安顿服务国际的阿加说，没有口译员的帮助，专家诊断就无法进行。
We had a family from Iraq.
我们有一个来自伊拉克的家庭，他们的儿子患有残疾，需要看专科医生。他们预约了医生，也预约了口译员，但是那一天没有口译员能够来，所以他们只能取消了预约。这对于一个残疾的孩子来说，这意味着所有的治疗都要延迟，这是难以接受
的。
许多来到澳大利亚的女性难民在自己的祖籍国都面临虐待或者骚扰的威胁。移民部的年度报告显示，在2014至15年度，1009名女性因遭到威胁而获批人道主义签证，占到难民签证的16.8%。阿加表示，医疗卫生服务要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一名女性因为妇科问题去看医生时，要她的儿子在一旁翻译，我认为这不太合适。我们有一些持受威胁女性签证的服务对象，他们可能需要特别的关注。他们当中有人有过被性侵犯的经历，而且需要性健康方面的治疗。如果没有专业的口译人员，治疗很难进行。移民和边境保护部表示，去年获批人道主义特别救助签证的人主要来自三个地区： 中东、东亚和非洲。伊拉克是最大的难民来源国，其次是叙利亚。许多刚登陆的新移民曾经受过创伤。阿加说，安顿服务国际把这些人推荐给医生之前，会使用一些特殊的方式检查人们受创伤的程度。
What we do is we assess refugees.
我们对难民和持人道主义签证的新移民在安置服务项目的不同阶段进行评估。所以在他们刚刚到达时，到达三个月后，到达六个月后等等，我们确保他们能够得到规律的检查，并且和创伤后辅导紧密合作，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迎新。向新移民介绍他们的创伤服务。利物浦移民资源中心的 Olivia 表示，心理健康对于他们在悉尼西区的许多服务对象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我们中心已经留意到，和来自其他国家相比，来自伊拉克的移民有心理健康问题和创伤的比例非常高。我们猜想，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充满破坏性的环境中生活了很长时间。他说，虽然人是非常坚强的，但是一些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也呈现出明显的创伤后反应。我们注意到许多来自叙利亚的孩子有尿失禁的情况，我们觉得这可能和之前受过创伤有关，也可能和近期的冲突有关。能够稳定平和地生活在一个新国家需要适应的过程，他们又经历过非常痛苦充满冲突的环境，这些对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影响。利物浦移民资源中心提供小组式的信息介绍会，帮助新移民了解并且简单地应对适应期的心理问题。 Olivia 说，有心理问题在很多国家还是一件可耻的事。有心理问题会被等同于疯子，这让有心理问题的人更难去寻求帮助。许多人因为有心理问题，他们被社区孤立或排斥，他们的母语中也缺少对应的心理卫生名词。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觉得心理健康问题并不神秘，向他们介绍心理问题的一些症状，并且反复告诉他们心理健康问题非常普遍，也有治疗的手段。
Reassuring people that it can be some of the symptoms of poor mental health can be quite common and they can be supported.
受过创伤的人通常会被转到创伤后辅导支援服务。安顿服务国际的阿加说，虽然有这样的服务，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即接受辅导。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接受这样的辅导，因为有时候这样的辅导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对一些人来说，去看心理医生还是一种耻辱。但是我们和新州的卫生部门以及创伤后辅导服务密切合作，让需要这方面合作的难民能够得到帮助。Olivia 说，帮助刚登陆的新移民尽早找到当地的社区团体，可以让心理有问题的人生活更方便简单。作为创伤后辅导的一部分，我们相信和社区的联系、社会关系对于心理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会提供他们需要的帮助和支持。有时候药物也是必要的，所以我们也会建议人们去看全科医生或者心理医生。他说，有不同的辅导项目帮助这些人康复。康复伙伴是一种很棒的本地服务，我们帮他们结成队，让这也成为康复项目的一部分。跨文化的心理健康服务也是我们常推荐的一种。当然，我们常向服务对象解释的还有确保他们了解自己可以和全科医生咨询心理健康计划，也可以通过国民医保获得心理辅导的一些补助。